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阿含正义。今天要继续来探讨灭尽六路才是无余涅槃。名色五受因，也就是色受因、受受因、想受因、行受因、识受因，一切众生皆由这五种受用者果报，因此称为五受因。要如实的了知地水火风四大与四大所造色，它称为色，五根生就是色，对色产生贪爱，就是对色苦的聚集。由于色的因缘所产生的喜乐，就是对色有畏着。本质上呢，色它是无常法，是苦的法，是会变异的法。那这就是色的过失，以及会让人忧患的地方。假如说不能如实了知色受因是无常、苦、变异、无我的法。那对于色受因贪爱畏着，就会聚集着因为色而有的生老病死苦。正信的佛弟子若能如实了知思维观察色与色即色幻的内涵，他就能够对于色来调伏欲贪，来断欲贪，来超越欲贪，这就称为色离，也就是说脱离色的系缚了。同样的，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必须来如实了知各个有哪些内涵不能遗漏，各有哪些贪爱畏着的法相，各个都是无常、苦、变异、无我的法，要如实了知过患以后呢，他才能对那个受想行识来调伏欲贪，断欲贪，超越欲贪，到达受离、想离、行离、识离，而解脱生死系缚。但是呢，一般的有情众生都不能如实了知有五受因这些法，更别提说进一步的观察五受因了，往往都是取着五受因而不自知。众生对五受因的取着可分为欲取、见取、借取、我取四种。欲取呢，指的是对五受因所受用的五欲六尘有欲贪，为了得到五欲六尘的受用，进行一切追求与造作，就是欲取。以追求财宝的受用为例子，经中佛说，佛见世间人有财宝者，皆坚常守之，不肯布施于人，悭贪藏之，更复求索，帝王及人民皆不知厌足，至于死不弃爱欲贪，当舍其时，所有财宝皆至空去，当去所作善恶道，善恶随人，如影随人。佛陀看见世间拥有财宝的人都坚定地进行宝藏守护，不肯布施给需要的人，造作未来世的福业善报，对别人牵吝，只会贪爱着已经获得的财宝，还想要再求取更多。这种情况无论是帝王或者人民百姓都是不知道厌足的，甚至于到死都不会弃舍对财宝的贪爱欲望，但却在死了以后必须舍掉所有的财宝，都只能放舍，一丁点儿都无法带走，空着身舍报而去。若有造善业，就升到人天善道受福报；若有造恶业的，就升到相应的三恶道受苦报。所以说啊，只有善恶业相随，如影随形，一样不相离。这是一般世间有情众生欲取的写照，众生都没有想到过，人出生的时候是单独的来，死的时候也是单独的死，所造作的善恶业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受报的。在世间追求的五欲财宝等，不能救济守护人的命啊，也不能让人不老死。所以佛陀说，一者人生无有能避于老者，无有能止身死不老者；二者无有能避于病者，身无有待人死者；三者人死空身，不能积持财产去；是者人至死无有能厌于爱欲及财产者，人皆为财产爱欲做奴婢。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老这件事，也没有办法止住这个身让他不要老，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生病这件事，也没有人可以拿身体代替别人去死。人死了完全是空着身子，不能带着任何财产而去，人直到老死，没有人能够对财宝的爱欲升起厌恶。 也没有人对已经获得的财宝生起厌恶心，人都是在为财产的爱欲而当奴婢。佛陀说的正是众生在欲界的欲取最初的相貌，为的都是要满足五受因受用五欲六尘的各种欲望。我们接着来谈众生的见取，主要来自于贪着利养以及别人的恭敬，这两样贪着不能舍得增上力而造成的，或者说是为了有时候是为了劫难责备他人所立的论点为目的，或者说有时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论点啊，免于被别人的所争难，或者有时候是为了脱离别人的抉择，对于所拥有的偏邪见的见解坚持取着不舍。在韩经中曾经出现一个案例，有一位毗湿王听闻大家都在赞叹佛陀座下的阿罗汉弟子叫做鸠摩罗迦叶，才变无碍说法为妙。他说有后世，后世有众生继续出生，但是呢，毗湿王的见解他是没有后世，没有众生在后世出生，因此他就跟着所有的国人一起去见鸠摩罗迦叶。毗湿王以他所谓没有后世、没有众生生的见解来询问鸠摩罗迦叶。尊者鸠摩罗迦叶总共运用了十几个譬喻，对毗湿王解说为何有后世、有众生生的道理。但是呢，毗湿王都说：“沙门鸠摩罗迦叶虽然作是说，但我此见欲取、会取、不取、痴取，终不能舍。所以者何？若有他国异人闻之，便作是说。”毗湿王有见长夜受持，彼为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致断舍。迦叶，是故我此见欲取会取不取痴取，终不能舍。这位毗湿王看中自己当王的身份，为了怕失去周边其他小国众人的恭敬，所以呢，他在迦叶一一解说的过程，就算自己无法回应，也坚持不舍。最后，迦叶以譬喻说道：老虎不与全身都是臭味的猪相斗了。老虎对着猪说啊，你这只猪来相斗只是为了求胜，所以呢，老虎他会让猪赢的。迦叶说，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若毗湿王见欲取、会取、不取、痴取终究不舍的话，那毗湿王就只能自受无量恶，也受到众人的憎恶，就像老虎他会让猪获胜那样了。到这个地步，毗湿王体悟到自己邪见所产生的见取见已经成为那只是想要斗到胜全身都是臭味的猪了，他才舍掉恶邪见，皈依佛门三宝，接受迦叶的教导，修学如何布施。那么在先前曾经说过善心比丘的例子，他自己呢清净恶知识多放逸而失去世禅，因为这样子而升起的邪见，认为无佛无法无涅槃，对于佛陀所说的都不信受，并且呢反过来诽谤佛陀对外道，升起嫉妒心。这也是因为见取所引发以斗争为目的的行为。第三个是戒取，又称为戒禁取，将不是解脱的因呢，或者不是真能灭罪得福的因呢，记着为因，或者呢把不可能到达解脱的方法记作为确实能得解脱，也就是所谓的非因即因、非道即道的情况，用邪分别所获得的见解为根本，设定身的守护呢，或者口语的守护呢，规范就称为戒。随着所设的戒啊，在衣服啊、饮食或者威仪呈现的形象啊，就称为禁。好像说那个裸行外道啦、拔法外道啦、断食外道啦、涂秽外道等等，把这些行为只取为清净道，以为能得解脱，这就是戒禁取。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玄奘菩萨游行到中印度境内的国度时，到了恒河的源头，玄奘菩萨呢叙述着，约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位提婆菩萨，他在当地曾经为了破除大众被外道戒禁取所迷惑，与外道对话，最后降服外道，舍掉邪见，接受正法，改过自新的一个典故。 当时呢，外道书籍相传啊，恒河水是浮水，他认为在河中沐浴可以消除自身罪业，以为呢，醉饮河水，拿水漱口，可免受灾殃啊，以为说举起河水，顺着水流方向拨去，可以救济亡魂。又以为呢，沉没河中而死呢，可以升天享福。于是是啊，那个世间的渔夫渔妇们时常群聚在河滨，依法奉行。当年呢，提婆菩萨怜悯这群迷信的可怜众生，他想要矫正风俗，他就来到这里了。当大众都往同一个方向拨水求福时，提婆菩萨却刻意往反方向拨水。有一位道发觉了，就过来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提婆菩萨说，我的父母在狮子国，我恐怕他们饥渴，所以从这里拨水给他们喝。那外道说，你这样大错特错了，山河遥远，重重阻隔，你这样一昧的拨水给你父母解除饥渴，而且就如同向后行走，你妄想着跟上前面一队伍一样，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提婆菩萨回答说，人死后啊，阴阳两隔，难以抵达，幽冥亡魂尚且可以凭这个河水播撒而获得救济，人间啊，只不过是小小的山河山川阻隔，为什么却反而说无法救济呢？这时候外道知道自己落在难处了，就向提婆菩萨请求原谅离去的地方。经过提婆菩萨的教化，外道便接受如来正法，改过自新。那种被虚妄执着可以生福灭罪，必须在河水中烁烁澡浴的戒禁取的习俗，这个时候才为之销声匿迹。但是到了末法时期，这一千年来，喇嘛教中也有一种戒禁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已经到达家喻户晓的地步了。善良的佛弟子以及良善的一般百姓，根本都无法接受那样的行为会是属于佛教的行门。那个戒就是所谓的三昧耶戒，在这个戒里呢，规范上师传授灌顶给弟子之前呢、啊，受灌者一定要先受三昧耶戒，而三昧耶戒本身呢、啊，就是要求弟子要带明妃女人来供养上师，让上师和那位明妃啦、啊、修双身法，当场指导受灌的弟子如何修双身法，并且要以最高的不变大乐为目标，也就是要找很多明妃不断的修双身法。这样才能到达起身成佛，快速成佛。那这些都是意识受乐的欲取境界，也是典型的戒禁取啊。因为爱乐生根相处的乐受，就是落在六路处的欲贪之中，对于色也不如实了之，落在色即色幻之中，被六路群贼所入侵而不自知，不能脱离色的戏缚。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啊，所以根本不可能解脱生死，那怎么可能成佛呢？所以才说三昧耶戒是戒禁取。以下一段呢，是2017年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菩提伽耶主持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呢，他的一位华语翻译叫蒋阳仁钦接受了访问。他谈到呢，达赖喇嘛在说十轮的法有这样的内容，慈指的是不变大乐，也就是说如何将这种从无始以来一直到成佛，也就是从无始亦无尽的这个最细微的意识转为了空正见，这种的不变大乐为是，这也是法身。达赖喇嘛所说的不变大乐，其实就是在双身法的修炼中要运用技巧一直到、这个达到那个变乐全身，然后呢希望想象那时候的乐，它是来自于修成的天身。那时候能够发起变身乐的，就是细微的意识，以为那个想象的天身，它是细微意识的空性所出生，就认定那时候已经证了空性法身，所以才会说不变大乐为是，这也是法身。事实上啊，达赖喇嘛所说的不变大乐，都仅是男女交合深处之乐。无论运用所谓的保平气啊，什么气功的技巧，到达任何深乐境界，都是根尘相处，身是处处尘，意是处法尘所了之领受的，全部属于六入处欲贪不能断呢、啊，所引生的触受爱取。 那因缘所生了无常变异的苦法哦，这样的苦法本质上是无有真实自性的缘起性空法性啊。缘起性空它是生灭有为的现象，不能常住，不能，所以说呢，缘起性空的法性不是真实空性。既然不是无生的常住法，没有真实空性，当然不是能出生万法的本事，那就一定不是法身。能称为法身的意思就是它能出生一切法，才有法身的本质嘛。所以能了知境界的维系意识，它仍然属于意法为缘所生的意识，它有待于什么呢？有待借意法为缘然后被出生，是缘起性空的法。所以维系意识不是本来无生常住的法身。能够如此了知思维观察的修行人，他会断除欲贪而远离不可能摄入六入处欲贪中的，反而被六入处贼所捆绑。因此说喇嘛教的三昧耶戒它是属于戒禁取，认为维系意识为空性法身，那是属于见取，因此一切行门都无法离开欲取，是永远到达不了涅槃的，更别说成佛了。如果喇嘛教的祖师啊，他们不能在三世纪时期之后执意提婆菩萨，也不能在之后执意玄奘菩萨，眼下也还算有福报能执意平时菩萨出世住持佛法，将佛陀的三转法轮法教正确的阐释宣扬，期望对喇嘛教的师徒们能够仿效被提婆菩萨劝导的外道，能够知道错了即刻忏悔改过，弃舍这个欲取、见取、戒禁取以及我取，回归佛法正知见，在漫长的佛道修学上立下一个不退的开始，乘着五阴灭道机来步入大圣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才看得见，你才看得见在佛道上能得大果大福大利的那一天。接着我们来谈众生对五受阴，五受阴的取取着，这个第四取就是所谓的我取，又称为呢我与取，也就是众生呢源于五受阴来执着五受阴为真实，在五受阴的受用中安立一个我，以五受阴为我而贪爱取着，这就是众生的我见。一切没有在佛法圣道中见到的有情众生，都是这样安住于五受阴我之中的。为了满足对五受阴的贪爱啦，不断的去追求啊财色名食睡，一直到老死从不厌恶这样的贪欲，一向乐于成为财产爱欲的奴隶。因此说呢，对于六入处是无人空村这个道理不能如此了知，由于无明愚痴，然后呢导致安住于虚妄不实的五受阴我中，随着六世的处引入六入处贼爱乐计执，和合着什么呢？欲取、见取、戒禁取、我取这四取，造作一切生死业，永远没力在这个生死流中不能出头，要在生死流中把头浮出水面，要保持不沉溺于水中，得要获得对佛法三宝的善心，并且要坚固而持续的长养善心。但是只有这样，在余生中仍然不能观察生死的过失，所以要进一步的在德性得这个善心，并且坚固不失善法以后呢，能观察生死的过失，能如实知这四圣地的内涵，断我见、一见、戒禁取这三不解，到了这个地步，就能够在浮出水面不能不沉溺水中的同时，来观察沉溺在水中的过失，也能够知道有河岸啊，如何过河到岸上。所以见到断我见是非常关键的基础，接下来要如何渐渐游向岸乃至过河到达岸上呢？那就是断除我见、一见、戒禁取这三种导致被贪爱系缚的见解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要降服贪嗔痴烦恼哦，才有渐渐去向涅槃的实质出现。断三缚结后发起初禅，断无下分结与无上分结，这个过程就是断六入处的欲贪，不再造作有任何欲取、见取、戒取欲以及我取与这四取相关的身口意业，就不会再有后世五阴受生的阴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六入处灭了才是无余涅槃的道理。不能了知要灭六入处，就会对六世处六尘的处执着不舍，沉溺在种种境界受中而不能了知啊。然后呢，又长养贪欲爱乐，被四取牵引着造作生死业。这些内容 都归属于因为无明而产生的牲口意行。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假如完全不知道灭六入处的道理，却说啊他能够证无余涅槃，那是没有道理的。在阿含经中有记载的一个典故，有两位长老婆罗门的弟子互相之间在论议着，他们各自的婆罗门法呢是真正能够出离人间到达梵天的，互相争着说我是你非。于是佛陀呢就主动问其中一位叫做婆悉萨的婆罗门，他们所说具有三明的婆罗门是否曾经有人见过梵天。婆悉萨答说没有人见过。佛陀继续问，那么婆罗门的先师大仙们是否有人见过梵天？婆悉萨答复说也没有任何一位先师或者大仙见过。佛陀就应用一个譬喻问说，假如有人在空地立了一个梯子，别人问他立梯子要做什么用途啊，那个人说我想要上天堂。那别人又问他说那天堂在哪里，在东西南北的哪个地方啊？是会立了梯子的人答说不知道。佛陀问婆悉萨说，那么这个立梯子要上天堂的人是不是虚妄不实呢？婆悉萨回答说，他说要上天堂确实是虚妄的。佛陀就说啊，那些号称有三明的婆罗门，他们所说的也是一样虚妄不真实。佛陀为婆悉萨开示说，五欲洁净甚可爱乐，云何为五？眼见色甚可爱乐，耳声鼻香舌味身触甚可爱乐，于我贤圣法中为着为福为是为是这个居所，彼三明婆罗门为五欲所染，爱着坚固，不见过失，不知出要，彼为五欲之所系缚。佛陀说他所传的法以修正真实解脱为贤圣法中看待世间人所爱乐的在色声香味触上的五欲，是染着，是系缚，是生死的居所。而那些三明婆罗门都是被五欲所染着，并且爱乐坚固，从未看见五欲的过失，不知道出离五欲的法要，他们是被五欲所系缚的。佛陀说了这个事实以后呢，他又应用了譬喻告诉婆悉萨，那些三明婆罗门他们再怎么努力的奉侍日月水火，然后大声地说，日月水火诸神啊，请扶接我去梵天吧，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三明婆罗门他们非但不修沙门的清净梵行，反过来他们所修其他的是世间五欲相应的不清净行，这种情况下想要求生梵天根本没有相应的因果啊，这没有相应的道理可以说啊。梵天的境界呢，它是要经过修行远离欲界五欲贪爱以及相应的嗔恨烦恼，而且要发起初禅，有这些修清净行的业因才能有升到梵天的果报啊。同样的道理，在佛法中获得善性坚固不坏，持续的长养善性，并且建立四圣地的正知见，遵循八圣道的次第，如实的修学，然后断我见，破除无明，一定能够往六入处灭乃至明色灭的圣道轨迹前进。有这些修学贤圣法的因，才会有解脱生死苦、证无余涅槃的果德。因为这些贤圣法是由自己已经证的这个消除的这些因的这个法以后呢说出来的，他自己已经实证了，所以呢我们听了他的法才能够实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